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月9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10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习近平会见马克龙，法中将在各个领域紧密合作，共同面对当今世界挑战。法国财长表示，法国并不欢迎掠夺式投资，让地球再次伟大。马克龙学中文视频获中国网友点赞。韩朝会谈达成3项共识，无核化没有进展。美国对韩朝举行会谈表示祝贺。特朗普将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调高2018经济增长预期。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正在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路透社消息，法中领导人表示要在各个领域紧密合作，共同面对当今世界挑战。路透社说，对于马克龙在华呼吁贸易平衡、相互尊重、公平竞争，习近平回应表示，中方愿意与法国和欧洲一道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坚持双向开放大方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用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习近平周二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马克龙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举行了会谈。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秉承友好传统，推动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的关系，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共同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路透社援引马克龙表示，我们正处于一个极不稳定的时代，从恐怖主义到地区危机都无不威胁着我们共同的安全环境。马克龙说，对法国和中国而言，一个新的世纪展现在我的面前。马克龙还表示，法中在多边事务当中理念相通，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稳定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展开良好合作，而且法国重视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之下增进两国的合作。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访中以后的第二个西方大国的元首，马克龙此行可能因朝韩会谈的关系，整个访问行程显得低调，不像特朗普得到了整个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加上行程临时变更与空中客车未获订单，气氛略显低调。在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以后，双方共同见证了法中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核能、太空技术等10多个领域的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法新社说，虽然无法与特朗普访华，美中达成了2500亿美元贸易协议相提并论，但是此次法国也是拿到了总值上百亿欧元的贸易协议。此次空客未能签署新的飞机出售合同，马克龙对此表示，与数字相比，我更看重后续的结果。马克龙与习近平周二共同出席了台山核电站第一个欧洲先进压水式反应炉工程的命名揭牌仪式，并且见证了两国成立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的签署。除了与习近平会谈，马克龙下午还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面。路透社报道，马克龙希望此行能够敲定特别是在能源以及航空、农业、食品领域的贸易协议。路透社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随从人员表示，我们相信将取得的成果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在两国签署的协议当中，包括了法国能源巨头阿海法集团与中国核工业集团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在中国建造价值120亿美元的核废料处理厂。法国的电力公司 EDF 与中国签署总值1亿5000万欧元的再生能源协议。农业方面，除了中国将在半年内对法国牛肉进口完全解禁之外，法中还签署了农业领域的深入合作声明。而法国的工程公司法福与中国的网络零售巨头签署协议。空客与中国签署合作备忘录，将扩大空中客车天津 A320 系统飞机亚洲的总装线，但是中方未能如外方的预期，在马克龙访问期间向空中客车下订购机大单。路透社报道说，空客希望在马克龙访问北京期间与中方签署扩大合作的意向。不过在这场北京举行的签约仪式没有出现中方向空客购机的合同。马克龙出访之前，业内人士曾经透露，空客向中国出售至少100架的飞机。马克龙对此表示，我不希望给人一种印象，来中国访问是签署高额订单的。马克龙说，与数字相比，我更看重后续的结果。 马克龙访问中国期间发表讲演，并且用中文讲出他的气候变迁口号，让地球再次伟大。马克龙认真学习中文发音的视频被发到了微博之上，博得了中国粉丝一致点赞。法新社报道说，在这段视频当中，为了把他的气候变迁口号让地球再次伟大用准确的中文讲出来，马克龙耐心地一再随着翻译重复这个句子。马克龙学中文的视频为他赢得了中国网友的好评，这句让地球再次伟大正好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马克龙的英文十分流利，他学习中文的努力也在微博上博得了中国网友的掌声。网友评论说，马克龙总统真的是全力以赴，为了在中国传播他的环保理念，他甚至学习怎么用中文说让地球再次伟大。另一位网友说，马克龙用中文说这句话展现了他传播环保信心的坚定决心。马克龙访华第二天，法中签署了一系列重要的合同，尤其是在能源领域。随团访问的法国财长表示，法国并不欢迎掠夺式投资，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9号傍晚在北京人大会堂见证了中法合作协议的签署仪式。礼宾官员宣布双方签署了20个合作文件，但据法媒说，中法这一次签署了50来份协议，具体的金额其说不一。在习近平和马克龙到场之前，中国官员先组织参加签字的人士模拟彩排，并要求在场的人在习近平与马克龙入场的时候起立鼓掌。签字完毕后，有中方人士向习近平一鞠躬。签字仪式后，马克龙和习近平就地召开联合记者会，先后发表讲话。习近平讲话比较短，马克龙讲话的时间比较长。他们二人都表示要以务实的精神发掘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进行合作，合作范围从国际政治到双边贸易，从文化体育到核废料处理，从法国牛肉到推动法国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在国际层面，习近平说，
我们共同决定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推动改善全球治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中方愿同法方携手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马克龙随后做了长篇发言，他的务实合作意愿十分明显。他表示要在人工智能等一切有合作潜力的领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马克龙还表示，他与习近平都有5年的任期，双方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同步努力。马克龙还表示，他未来每年都会去中国，并宣布送给习近平一匹6岁的马。同时他谈到他的夫人是法国出生的熊猫仔圆梦的干妈，因此圆梦就像是他家的孩子。不过两位领导人在记者会讲完话后便快步地离开，没有让记者提问。法媒多名记者留在会场，要求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返回接受询问。勒梅尔保证说，法中合作将完全透明，凡涉国家利益的项目都会预先向中方说清，不会让外资进入。他还说，但是法国会采取措施促进中国资本进入法国的其他领域。对于有人担心有些骗子投资人可能到法国来掠夺之后就跑路，勒梅尔表示，骗子哪个国家都有，法国有相关的法律可以制约。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记者古丽发自北京的报道。
以上是本台记者古丽发自北京的报道。随团访问的法国财长勒梅尔在北京表示，法国并不欢迎掠夺性的投资，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当记者追问勒梅尔他领导的财政部对中国来法投资计划是否审批得很仔细时，这位部长回答说，当然我已经拒绝了许多。随即补充一句，我们接受有长远计划的投资，反对掠夺式投资。勒梅尔说，中国投资者只认力量对比。勒梅尔认为，要和中国做到贸易平衡，首先是法国能够自由地进入中国市场，但不能牺牲我们的技术为代价，同时也要确定对方到法国投资的界限。 勒梅尔承认，困难就在于如何增加法国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同时不要变成中国的附庸。在习近平与马克龙举行峰会之后，勒梅尔强调了法国反对掠夺性投资。他说，马克龙与习近平谈这一问题时很坦率透明。勒梅尔强调，法国欢迎外国投资的条件是，如果这一投资有助于法国企业发展，如果这一投资计划是长远计划，如果中方市场能对法国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更加开放。法国反对那些见利就拿，然后几个星期就撤的投资者，双方都应该分享利益。这就是马克龙这次访华的目的。根据勒梅尔说，马克龙向习近平解释，中国有中国的战略利益，法国也有法国的战略利益，双方一开始就站在这样的高度看问题，将减少以后遇到的困难。勒梅尔还提及周二法国与京东集团总裁刘强东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未来两年在法国商务投资署的支持下，京东将在其电商平台上扩大法国产品的销售，法国产品的销售额达到20亿欧元。勒梅尔说，法国接受京东电商平台进入法国，因为它将开创1000个就业岗位，并将带动一批中小法国企业向中国出口。京东是中国仅次于阿里巴巴的第二大电子销售商。京东总裁如同阿里巴巴的总裁马云还向法国承诺遵守智慧财产权。他们承诺，如果在他们的网上出售一只路易威登的皮包，假若是伪造，责任应由电子销售方负责，而不是出产方负责。马云周二也宣布，他有一个把支付宝打进法国的计划，他说正在法国寻找地点和合作者。
在与习近平会见之后，马克龙对双方取得的共识表示祝贺，他这样表示。
我们也做出决定，深入我们在非洲的合作。中国在非洲的事务越来越多，目的是为了让那些确实对非洲未来有用，而且是非洲人期盼的项目浮出水面。这是中国发展银行和法国发展局刚刚签署的框架协议的精神，其战略轴心是气候问题。我们同样也达成一致，要一起行动，让二月份在达喀尔召开的全球教育合作峰会取得成功。
以色列空袭叙利亚的一些军事目标，请听方华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说，以色列在周一夜间至周二凌晨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进行了空袭，打击的目标是叙利亚军队以及真主党武装势力的军火库。叙利亚当局也说，以色列星期二向包括大马士革东北部在内的叙利亚领土发射了若干枚导弹。叙利亚军队说，它击落了一些导弹，其他导弹在一个军事设施附近造成一些破坏。自从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经常对叙利亚发动攻击，但是一般不公开承认。不过，以色列官员过去曾经确认过，对据信将送往黎巴嫩军事组织真主党的武器发动攻击。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已经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负责人道救援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洛科克本月9号到12号对叙利亚进行访问，这是洛科克首次访问叙利亚，他将评估人道机构在该国开展的救援工作，并讨论如何改善人道援助的准入和实施。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表示，联合国对确保叙利亚南部伊德普利好的，联合国对确保叙利亚南部伊德利普省和东北部哈马省农村地区成千上万人获得安全和保护深表关切。据报道，目前的敌对行动造成数百人死亡。杜加里克指出，联合国还对古塔东区日益加剧的敌对行动表示震惊。当地平民因战火而伤亡，民用设施遭到严重的破坏。联合国还收到令人震惊的报告称，在被围困的古塔东区的莫蒂拉唯一的紧急医疗中心在空袭中遭到破坏，无法正常的运转。
韩朝高层会谈周二结束，双方就朝鲜派团参加平昌冬奥、召开军事会谈以及民族问题和民族间谋求解决达成共识，但是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却没有任何进展。韩国首席代表指谈判恢复有利发展双方的关系，美国也对韩朝举行会谈表示了祝贺。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马克龙首访中国，应该说在核能领域法国如愿以偿，拿到了天文数字的合同，但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取得巨大突破，足以打破不平衡的双边贸易关系。这种不平衡导致巴黎当局对中国可能的技术盗窃发出某种性质的警告。法国总统把这次访华一开始就放在了新丝绸之路的视角之下，要求法国和欧盟也应全面的参与中方提出的指向欧洲连接亚非，包括一系列重大基础工程在内的巨大的一带一路计划。马克龙下车伊始星期一在古城西安发表演讲时，以欧洲领袖的角色警告说，新丝绸之路绝不是一条新霸权之路。星期二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会谈中，后者做出了响应。如同法国总统所说，一带一路计划并不属于一个国家。马克龙中国之行如同之前预料，签署了一大批合同和协定，但没有明确的数字化。最重大的并且落实了的就是签署了由法国阿海法向中国提供处理核废料工厂的合同。这一合同事实上已经整整谈判了10年。如果说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提到这是一个立即的价值高达100亿欧元的将拯救法国能源工业的合同，埃里舍宫并未提供任何一个具体的数据。马克龙强调说，他此行的目的并不是寻求签署最多的合同，而且获取的金额巨大。这种做法并不见得与现实相符，但是只要看看马克龙在中国之行每次的讲话就可知道，法国总统字字不离双边平衡。在双边贸易中，法国对华贸易赤字超过了300亿欧元。作为对实现商贸平衡的交换，法国将会接受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但是接受中国投资是有限度的，马克龙直率地表示，他的部长勒梅尔更进一步。勒梅尔说，法国接受长期的投资计划，不接受掠夺式的投资。法国部长承认，困难在于如何一方面增加我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同时又不能变成中国的附庸。根据勒梅尔的看法，中国投资者只认力量对比，他们的策略就是超过你，不只是模仿法国的技术，而是要超过他。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中方承诺将在未来半年取消牛肉进口禁令，对在上海创建蓬皮杜文化中心分部，对中方承诺向法国更大的开放猪肉和奶制品市场感到高兴。但是在航天领域没有明显进展，尽管欧洲空客集团与中方签署了在中国增加生产 A320 客机产量的合同，但空客集团没有宣布任何有关向中方卖出飞机的信息，这对于法国总统中国之行来说是很罕见的事情。做一个简单的比较，11月份美国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时，波音集团签署了向中方出售300架总值超过370亿美元的合同。不过马克龙中国之行行程顺利，与习近平周一晚上举行了长时间谈话，两对领导人夫妇一起晚餐，然后在周二早晨参观了紫禁城。法国总统向主人赠送了一批共和国卫队的骏马。在人民大会堂峰会完毕发表联合声明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这次访问为中法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打开了新的一页。习近平在那里隆重接待了马克龙。习近平表示，法国和中国周二决定在所有领域强化关系，面对世界面临的新的挑战，更多的协作起到带头作用。习近平声明说，不稳定因素越来越明显，面对这一历史背景，中国和法国决定保持紧密的联系，强化高层交流，继续在国际领域扮演重要角色。星期三，马克龙将访问航天学院，在那里，法国和中国一道开发地球观察卫星，这也是在向中方提醒，作为全球第一号污染大国，在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同气候升温做斗争，法国是中国非常需要的重要国家。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as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1月9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是法国一些企业解雇员工做法的新动向。 包括标志雪铁龙在内的一些企业，在做解雇员工方案的时候，都准备使用新的措施。新措施可以让被解雇的员工拿到更多的赔偿金，但是被解雇员工享受的社会保障却要比以前少，工会组织目前比较担心。在国际版面，朝鲜和韩国9号举行的会谈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处理的重点内容。相关的大字标题是两韩之间的暂时平静深受欢迎。文章指出，两韩局势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停的挑衅下经历了数个月的紧张，现在在朝鲜半岛上似乎终于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文章还写道，1月3号，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全国讲话的时候，他虽然重复了他一贯的威胁，表示他的办公桌上就有一个核按钮，但是他同时也向既是敌人也是兄弟的韩国伸出了手，表示希望朝鲜能够参加在韩国平昌举办的冬季奥运会。对此，韩国马上做出了回应，双方9号星期二就在板门店举行了会谈。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认为，朝韩局势的暂时平静完全只归功于一个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这就是2017年5月份当选韩国总统的文在寅。文在寅希望尽一切力量和朝鲜保持和平。美国、日本以及韩国的右翼势力都担心文在寅为了让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而对朝鲜做出过多的让步。他们指责朝鲜在美国和韩国之间制造分歧。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表示，对于朝韩局势出人意外的缓和，美国实在是没有做出贡献的。几个月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不停地通过推特给朝韩局势进行火上浇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也一直不惜余力地在破坏朝韩重启对话。因此，1月9号星期二，朝鲜和韩国是在没有美国，而且几乎是在反着美国的情况下举行会谈的。北京悄悄地在布鲁塞尔编织网络，这是1月9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的一个标题。该报指出，长期以来一直偏重发展双边关系的中国，现在意识到了在欧盟心脏投资的重要性，从而反制欧盟反倾销措施。文章首先提到了在布鲁塞尔的2015年揭幕的中国文化中心。文章表示，布鲁塞尔的中国文化中心提供了很多很吸引人的活动，有崇恩中国传统文化，有电影等等，而且这些活动都是免费的。不过到目前为止，跨过门槛前去参加活动的欧盟官员寥寥无几。文章说，目前中国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和组织都是很低调的，但是是越来越多的。文章还说，长期以来偏重于和欧洲大国发展双边关系的中国，现在意识到了必须在欧盟的心脏投资，尤其是欧盟慢慢的对中国不再幼稚，不断的增加法规条文来保护自己不受中国扩张政策的吞噬。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加拿大记者发回的报道。
2017年4月1日，38岁的印度裔男子展冕成在加拿大联邦新民党党魁选举中脱颖而出，成为有史以来首位领导加拿大全国性政党的有色族裔。展冕成随后在其英文官网首页亮出了加入我，我们一起赢得2019的口号，毫不掩饰自己想成为下一届加拿大总理的雄心。然而，加拿大是否和爱尔兰一样，已经准备好迎接一位印度裔总理呢？ 暂勉成领导的加拿大新民党成立于1961年，最初是一个依靠农业阶层的民粹主义政党，半个世纪后演变成现代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其政治倾向是新左派，主张同性恋权利、国际和平以及环境治理等。在2011年大选中，新民党在党魁杰克·林敦的领导下异军突起，赢得全国超过 30% 的选票，在国会中获得103个席位，跃升为全国第二大政党或官方反对党的地位，离登顶成为执政党的目标仅一步之遥。林登病逝后，新民党在2015年大选中仅获众议院338个席位中的44席，重新沦为第三大政党。同时，由于坚持废除非民选国会参议院的立场，拒绝参与相关的委任程序，新民党在参议院席位为零。与其他政党不同的是，加拿大联邦新民党与11个省区的新民党相互隶属，共享党员架构，只有在鲁纳武特和西北两个地区以及魁北克省例外。在全国拥有12万4000名党员的新民党，曾在卑斯、安大略、阿尔伯塔、马尼托巴、新斯科舍和萨省等6个省及一空地区获得过多数执政党的地位，影响力超过加拿大10省3区的过半。目前仍在执掌着阿尔伯塔和卑斯两省，在马尼托巴和萨省是官方反对党，在安大略、新斯科舍有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及育空地区是第三大党。暂勉成1979年1月2日出生于多伦多斯加堡，父母来自印度旁遮普邦。暂勉成就读过西安大略大学和约克大学，在加拿大官方的英法双语之外，还通晓印地语和旁遮普语。27岁获得安省职业律师资格，次年和弟弟一起开办了律师行，同时为反贫穷组织和移民及难民服务机构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2011年32岁时首次竞选联邦国会议员，以微弱的票数败给了保守党候选人。同年参加安大略省省选，击败自由党候选人晋升省议会，成为首位当选安省议员的裹头巾的锡克人。2015年他提议停止警察任意截停盘问路人并将信息存入秘密档案的做法，获得一致通过。这一动议源于暂勉成本人的成长经历，作为有色人种，他曾在多伦多被警察盘问至少10次。在今年5月暂勉成宣布角逐新民党党魁时，加拿大人对他能否成为领导联邦政党的首位有色族裔表示怀疑，在他成功后，人们进而关心他是否能够成为首位非白人总理。早在今年6月，加拿大安格斯里德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37%的人认为锡克教印度裔会在25年内成为加拿大总理。在暂勉成胜选以后，同一机构的民调显示，69%的受访者会考虑支持他领导的政党，31%的人表示无论其政纲如何都会反对他。加拿大广播公司相信他成为总理的前景不乐观，因为早在1971年盖洛普民调就显示69%的美国人会投票给黑人总统候选人，但直到37年后奥巴马才当选。更何况今年的一项民调显示，只有28%的加拿大人相信新民党会在未来的3次大选中获得执政的机会。不过暂勉成自当选之日起就开始塑造联邦政治领袖的形象。10月20日他辞去了服务6年的安省省议会职务。一周后他在萨省就原住民妇女面临的暴力问题发表讲话。11月2日他走访温哥华市中心的毒品预防中心，呼吁联邦政府增拨资源应对毒品危机。擅长巴西柔术和综合格斗的暂勉成曾获得过多伦多巴西柔术比赛冠军，还被时尚杂志评为最具服装品味的政治人物。在当今加拿大政坛上，他似乎是最适合迎战杜鲁多总理的人选。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习近平会见马克龙，法中将在各个领域紧密合作，共同面对当今世界挑战。马克龙访华，法中签署上百亿欧元贸易协议。法国财长表示，法国并不欢迎掠夺式投资。让地球再次伟大，马克龙学中文视频获中国网友点赞。韩朝会谈达三项共识，无核化没有进展。美国对韩朝举行会谈表示祝贺。奥委会称，朝鲜参加平昌冬奥是奥运的一大进步。特朗普将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军事目标，世界银行调高2018经济增长预期。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首先是芳华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刘芳的公民论坛，以及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正在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呼吁强化法中经贸合作，主张法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者开放市场，也同样期望中方向法国企业开放市场。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对马克龙表示有兴趣投资法国。中国电商巨头京东周二宣布，未来两年将向中国消费者出售20亿欧元的法国商品，并将另外购买1亿欧元法国制造的产品。此次随同马克龙访华的是一个由法国经济界人士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其中包括空客、欧尚、达索、索迪斯、巴黎银行、路易威登、轩尼诗集团和雅高酒店集团等50余家法国大型企业的高管。马克龙访华期间将与中方签署大笔合同。法新社说，法中双方将签署包括航天和核能在内的50多项经贸合作协议，其中就包括空客飞机和赛风飞机发动机的订单。路透社稍早也报道说，据行业消息人士透露，空中客车是将增加在中国生产载体客机。在马克龙访问中国期间，空客就将达成一项数百亿美元的新协议，预计新协议将在马克龙访华时和一系列协议共同披露，其中可能包括大约100架客机的订单，最终的出售数量尚未决定。中国也将采购 A330 之类的大型客机。马克龙周二上午与中国企业家们会面，马克龙表示在市场准入方面存在困难，法国希望重新平衡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中国是法国的第二大贸易供货方，但在购买法国商品方面，中国仅排在第八位，这造成了法国对华贸易的逆差达360多亿美元，这在法国同所有国家的贸易逆差中是最高的。作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席的马云表示，有兴趣投资于法国。京东集团与法国商务投资署、法国工业集团法福分别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京东宣布计划未来两年内在中国销售价值20亿欧元的法国商品。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向马克龙介绍了京东集团近年来的发展情况。他表示，京东将充分发挥自身在电商物流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加强与法国各企业的合作，为消费者带来更优质的产品和更卓越的消费体验，助力于中法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京东估计拥有 2.66 亿客户。马克龙表示欢迎中国企业到法国投资，双方在技术、人才、商贸等领域可以更深入地展开合作。京东集团还宣布与法福集团达成价值1亿欧元的技术合作项目，聚焦于京东物流在北京、昆山、西安等地亚洲一号智能仓库设备的升级。这意味着双方将建设中国乃至世界最先进的物流系统，为电商以及物流领域的生态伙伴进行社会化转型树立新的标杆。京东物流将在亚洲一号项目中采用法福集团最成熟的技术，在输送系统以及自动分拣系统方面全面提升自动化的程度，减少人员投入，提升作业效率，并降低运营成本，有力地支撑京东业务的高速发展。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马克龙星期一表示，法国和欧洲应当回应中国的倡议，参与一带一路。他说，丝绸之路从来也不是中国独有的。一带一路是习近平2013年推出的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要通过陆地经中亚和俄罗斯，以及通过海路经印度洋，把中国与欧洲以及非洲联系起来。一带一路计划新建铁路、公路、港口等，涉及65个国家，占全球人口的60%，以及世界生产总值的1/3，超过10,000亿美元。马克龙指出，新丝绸之路应该共同分享，它不能属于单方的，它不能成为一个把途经国家变成附属国的一个新的霸权之路。马克龙建议，连接欧亚之路应建立在欧洲良好的管理准则以及保护环境的基础之上。马克龙说，我们的命运已经联系在一起，我今后至少一年来中国访问一次。有分析指出，马克龙当选总统之后对中国高度重视，视其为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竞争对手。比如他在去年8月底的会议上说，如果法国不秉承多边主义，其他大国就会抓住多边主义的工具，最突出的就是中国。马克龙还力推欧盟建立外资审查机制，主要针对对象就包括中国。但另一方面，马克龙也认可中法关系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希望延续中法之间长期积累的信任和友谊。他更意识到，在应对气候变化、潮和问题等重大事项上，与中国的合作不可缺少。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今日经济》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我们刚刚送走了2017年，应该说对中国社会而言，2017年并不是平凡的一年。这一年里发生的多个重大事件将对未来造成不可忽略的影响。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就几件大事做一下点评。夏明夏教授您好。2017年中国备受各方关注的大事之一，当属中共19大的召开。这次会议呢，进一步确立了习近平的领导地位，规划了中国未来5年的走向。您认为19大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怎样的印记？
19大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从中共的官方来看，当然这是新时代的一个起点了。因为19大的政治报告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尤其是习思想写进去了，是一个开启一个新时代的这么一个起点。当然，有的批评者也认为了这是一个所谓的庆丰元年呢，可能是中国高度集权的又一个起点。在习近平的手中呢，你可以看到党国的高度的治理的这么一个体系了，逐渐向个人的专制方向在强化。而且呢，他的任期呢，目前呢来看呢，也可能会被突破，因为他在整个政治报告中和以后的官方发表的评论中呢，也都说习近平是给中国未来30年规划的，要分2步走，前15年、后15年，而且呢，习近平是一张蓝图要绘到底，所以呢，就为那个习近平的终身制了，基本上开了一个绿灯，而且现在大家认为呢，是习家军全面上位。而习家军呢，基本上是习近平的部下或者跟班，或者是一帮是对习近平呢比较唯命是从、溜须拍马的这批人。
2017年，香港迎来回归20周年。20周年后的今天，香港民众如何看待回归后的社会发展？
总体来说，香港目前的局势呢，确实令香港居民感觉到恐慌。在香港呢，它有2类的香港居民。用中国官方的说法呢，它有新香港人。新香港人呢，也就是97年香港回归以后，中国政府呢每年都有批发的到香港去定居的配额。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新香港人跟香港的原来的居民之间的这个区别的话呢，那我这边就要说，香港所谓的某些恐慌或者就是惊恐呢，主要是指这些原来的老的这些香港人。尤其我们看到战中那个三学子啊，就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他们呢被审判，而且被送进了监狱了。后来当然保释出来，但是这个整个过程让香港战中运动又重新受到纪念。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恐怖的事件呢，让香港人感觉到惶恐了，是中共的越境抓捕。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件就铜锣湾事件，我们看到桂明海在泰国被抓回到大陆，至今呢还关在据说在宁波。另外呢，我们看到像林隆基了这些了被抓了也放了，但是呢有的呢越境那个抓回去的，这里边呢就让香港呢确实就是非常惶恐。尽管这里边有的人呢还有了外国国籍，像桂明海有那个瑞典国籍， 但是他们被越境抓捕，而且那个中国呢，基本上不尊重其他国家有领事保护的外交上的一个惯例，所以这点让人非常的紧张。另外一点我想指出的就是肖建华在香港被抓捕，据知情人告诉我，肖建华这个抓捕恐怕也不是由国安，也不是由香港警方来做的，而更多可能是由驻港部队直接来做的，而且可能是用直升飞机直接就把他给从香港了运到了大陆，而且肖建华有加拿大的公民，所以这里边呢在显示出了所谓的一国两制了，所谓五十年不变呢其实是已经崩溃。
2017年发生在中国的另外一件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大事，就是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去世。你如何看待北京对刘晓波的处理方式？
像刘晓波了，他获得了这么高的国际声望，而且是诺贝尔奖的得主，一般的人们都认为呢，是中共呢会对刘晓波呢会比较就是客气一点，或者有所优待，毕竟呢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了不至于太残忍。因为呢毕竟呢在过去我们看到了中共呢在那个90年代了，尽管我们知道六四镇压以后有许多的包括学生领袖了，包括他所指控的这些民运的这些领袖人物了，在国际的压力下，中国呢都一一的就放人，中国呢就建立了一种放人的人质外交的这种方式，只要西方国家呢有些压力，中国呢有求于西方的时候呢，他都会做一些这些交易。但是呢刘晓波这个事件呢，你可以看出了国际社会已经给了刘晓波最高的荣耀，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但是呢中国政府对刘晓波呢没有任何一点点仁慈，刘晓波呢最后呢是死在监狱管理局的手中了。这一点呢就是诺贝尔奖史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例了。因为在纳粹德国时期也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了，是被关在监狱里边的，但是最后他生病了，病重了，纳粹德国呢也都是把他给放出来，让他死在监狱以外的。但是呢刘晓波呢根本就没有放出来，也没有让他保释，尽管国际社会呢也希望刘晓波呢能够出来接受医治了，但是中国政府都没有任何的让步。相反呢刘晓波死了以后呢，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还继续被处于一种实际的关押状态，所以刘霞呢现在与外界呢基本上也失去了接触，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现在在什么地方，他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到底如何。据说刘霞呢具有非常强的抑郁症，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了，就是中国政府他用刘晓波事件想向所有的民运的这个领袖呢发出一个非常大的最后通牒，就说你们如果不和我合作，你们如果想获得这些民间的领袖地位，最后的结局呢就是必死无疑。而据说呢包括像公规的爆料呢里边也指出了，就说恐怕中共呢对这些被监禁的人呢有一种政策，就是让在监狱里边呢一定让他们死在那儿，不让他们活出来。据跟刘晓波关在一起的另外一位民主党的创始人说了，给他们吃的米饭就是发霉的，这种黄曲霉素很高的，基本上呢会引发导致肝癌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恐怕中共呢那个传出的一个对民间领袖的一个新的警号。但是另一方面我想指出了，就是即使有这种新的警号，最近吴干他坚决不认罪，坚决不合作，结果被重判8年，而重判8年以后他反而还说他要撸起袖子了，要大干。可以看出了，即使刘晓波的死亡了，也没有完全把每一个中国人都吓倒，相反呢成为一种激励更多的中国民间领袖了，像吴干这样的人成长和奋斗的这么一个动力。
2017年中国的社会气氛是否有所改善？
中国的2017年呢，我觉得整个社会了，无论从上层呢到中产呢到底层呢，都是充满着更多的忧虑，不确定性呢在逐渐增加，大家呢确实有种惶惶不可终日、心神不宁的这么一个感觉。我们先从上层说起，上层呢一方面呢面对着19大这个换届，当然呢各界的领导了都是非常的惶恐，而且呢就是习近平的整个个人的专制集权呢，使得下面的很多的领导人呢，一方面是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是敢怒不敢言，所以呢许多的领导层呢就出现所谓的叫消极怠政。习近平他自己的无论是在19大的报告，还是在后面的出的新华社的长文叫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他们披露的数字了，就说在习近平的任期的5年，这个反腐处理的党员干部呢是150万人，另外省一级和部长一级上面的干部呢处理的是有400多人，将军一级的是大概有这么100来人。如果我们把这150万多的党员干部再乘上他们的人均家庭受到的影响，想着每个党员干部能够牵涉一两个这个商人的利益的话，这个涉及到中国的范围了，尤其是上层的范围了，是非常广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了上次呢当然是会很紧张。另外这个紧张呢是由郭文贵的爆料加剧，因为2017年5月呢，郭文贵呢在美国呢开始了他所说的原子弹级的爆料，开始撕裂了许多中共官场的内幕。郭文贵说他掌握了非常多的材料，他还要一一的报，这样就好像是一个没有扔下的另一只鞋子，所以官场上每个人呢都紧张了，不知道到底下面报的会是报的谁。而郭文贵的爆料呢确实对十九大的人事的布局了那么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高层呢当然呢是非常紧张，现在呢而且还在继续紧张。另外呢你看到中产呢，我们看到对709律师的抓捕了，在逐渐逐渐这些律师在被宣判，这点呢对中国的中产阶级呢，对律师这些白领阶层呢，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当然是压力非常大。另外你看到就是年终了出现的这个驱逐低端人口，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呢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下行的压力，中国政府呢那担忧了它有一些所谓的不稳定的这些人口了可能对政局呢造成冲击，而低端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成为他们清理的一个主要对象。所以你看他们的驱赶低端人口在京城开始，而且现在有各种迹象表明呢他从北京呢已经辐射到其他的大城市，甚至在有一些县级的地方了也都出现清理所谓的低端人口或者流动人口。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就是中国的下层的老百姓呢也都是非常的紧张。另外对中产来说，因为有这种压力了，许多中产呢也在要保钱要逃命，或者就说环境污染影响，另外就是中产呢是主要的网络的这些新媒体的使用人群。中国政府那么出现另外一个所谓的叫群组连坐制，如果你的这个群里边有人说了所谓的攻击党或者说那个煽动什么颠覆国家政权等等的这些行为，群组呢就要负责就要连坐。这点的话呢，那么使得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啊或者中产呢或者白领呢，我觉得有一种非常大的一种寒蝉效应。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2017年呢这种肃杀的气氛呢应该在加强，而且呢对中国的高层的经济界来说，我觉得这种感觉呢会更强，因为毕竟呢中国呢现在在出现对私营经济呢进行打压，那么要走所谓的混合经济的道路。所以你刚才我讲的肖建华的命运，当然还有另外的像王健林、吴晓辉这些所有人的这些命运呢，你都可以看到在2017年呢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不仅他们的企业，而且他们的资产、他们人生的自由呢恐怕呢都面临着威胁。所以我觉得2017年整个社会氛围了，对中国普通老百姓、对政治和经济经营来说了，都是非常严肃的一年。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和发展？
我以前呢在你的节目里边也讲到了，我认为一带一路呢本身呢就是一个从它的逻辑的出发点，从它的这个基本的前提呢就是错误的，所以呢它的结果呢那么不会有很大的成就。可以看到最近呢这两天呢在伊朗呢出现了社会的波动了，伊朗的人群呢开始在抗议，我们现在到底不知道伊朗的神权政治是不是会存在下去。伊朗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就在一带一路上面，伊朗呢就是上海合作组织一个重要成员国。再让我们反思到委内瑞拉政权的崩盘，今天委内瑞拉呢基本上经济呢完全陷入一种崩溃状态。另外像津巴布韦，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穆加贝在政变中被推翻。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三个了都是中国了所谓的一带一路了拼命的那个撒钱的地方，最后这些撒钱的地方了那么基本上都会是血本无归。你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呢确实它目前来看呢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前景。另外一带一路呢引起西方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盟国的强烈的反弹，两个多星期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基本上制定了在全球的一个总体战略，其中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消解和制止中国呢在全球的影响，尤其中国呢进入到像拉丁美洲、西半球或者欧洲进行的影响，或者在非洲扩展它的利益，出现新帝国主义。美国呢在整个重新安排他所说的权力均衡上了，在强化他所说的四国同盟，就是美国跟韩国还有澳大利亚还有日本这四国同盟。另外美国呢也在加强跟印度的合作，所谓的印太联盟、印太战略，他说的非常清楚，要帮助印度提升为一个全球的大国。另外还有就是要跟西欧合作，要制止中国跟俄国在欧洲的影响。也就是说美国的目前的主要的战略是两个，一个所谓的叫政治专制主义，当然是以中国俄国为首的，另外一个呢是宗教专制主义，当然是以伊朗基地组织还有伊斯兰国为首的。不管怎么样呢，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了，把中国呢列为基本上是美国第一位的所谓的竞争对手国家。 所以我认为呢，在国际上的地位呢，中国的一带一路它最终的结果就是把自己从以前跟美国可能还有合作关系，可能还成为一种伙伴关系的这么一个候选国家，甚至会跟美国成为所谓中美共治的候选国家，现在变成了美国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国家。所以我认为中国在搞它的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呢，它的国际地位呢不仅没有提升没有发展，我觉得第一带来了很多它的经济的包袱，第二呢激发了国际上的对中国的反弹。那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未来它在国际上的空间呢其实是在缩小，因为它作为美国的头号敌人，我相信它的任何的国际的行动和扩张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弹。
谢谢你，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查理周刊编辑部受到恐袭三年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七日同妻子布里吉特一起出席了在查理周刊前工作地点和前犹太超市恐袭事件遇难者的纪念仪式。当时喊出的我是查理口号继续引起法国社会的反思，法国人也更加坚信捍卫自由的权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七日周日前往讽刺杂志《查理周刊》原总部敬放花圈，以悼念三年前在这里死于恐怖袭击的12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四名漫画家、两名警察和一名经济学家以及多名记者。因应遇难者家属的要求，悼念活动极为低调，仅有遇难者家属参加，周刊的工作人员以及三位政府部长参加。马克龙携带夫人布里吉特以及巴黎市长伊达尔格和前总理瓦尔斯，在他们的陪同下先到查理周刊的原总部向遇难者致敬，在重温死者的名字敬献花圈默哀之后，马克龙还同死难者家属进行了交谈。随后马克龙还参加了两个类似的仪式，一个是为了纪念查理周刊总部楼外执勤中牺牲的警察，另外一个是为了纪念一家犹太超市中遇难的人员，那次恐袭造成了三名顾客和一名工作人员死亡。讽刺幽默杂志《查理周刊》被恐怖血洗三年来，尽管杂志继续照旧出版，但因为经历了巨大冲击，流血的伤口依然无法愈合，记者、编辑人员仍处于死亡的威胁之下。现在该杂志社的员工要穿过安全门才能去工作，报社旁边还有巡逻的警卫和重型装甲车。在查理周刊发生恐袭后，巴黎立刻出现了民众自发的支持查理周刊的死念者的行动，当时就打出了我是查理的标语。随后支持受害者的行动席卷法国，也延续到欧洲其他国家。法国左派《解放报》进行反思指出，当时我是查理是民众发自内心的呼喊，法国民众担忧自由受到威胁，许多并不是查理周刊的读者也自发地参加了1月11日支持查理周刊的游行，高喊自由万岁的口号。但是三年后的今天出现的反思声音指出，伊斯兰教徒是否受到了嘲笑，他们的信仰是否受到了挤压。评论认为，那些不容忍伊斯兰教存在的人没有真正懂得查理周刊的精神，那些批评查理周刊讽刺过度的人也没有理解查理周刊的精神。现在查理周刊的工作人员继续在担忧、辱骂和威胁下生存，出于安全的需要，他们的办公室如同监狱。的确，查理周刊讽刺了伊斯兰教，同时查理周刊也讽刺了基督教，讽刺了罗马天主教教皇、法国总统等政界人物。查理周刊拒绝屈服，在恐袭之后，杂志社就表示画笔不是武器，它只是一种表达的方式。评论认为，该杂志敢想敢说的风格不会改变。 该杂志社恐袭时受伤的员工发布 Face 表示，和大家一起奋斗的感觉很好，但是在查理周刊恐袭中受伤的记者朗松对我是查理的口号表现了尖锐的看法。他认为这个口号当时很快就难以让我信服，他认为一开始我是查理纯粹是一个人性惊恐和悲伤的呐喊，我们为了生命，为了一生坚持的原则而重新站了起来。但是现在遗憾的是，这个口号被一些人曲解，也难以避免被各种政治解读所滥用。他认为实质上抵制固有的秩序和共识不仅为人类带来了自豪，更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查理周刊恐袭三年，我是查理继续有感召力。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习近平会见马克龙，法中将在各个领域紧密合作，共同面对当今世界挑战。马克龙访华，法中签署上百亿欧元贸易协议。法国财长表示，法国并不欢迎掠夺式投资，让地球再次伟大。马克龙学中文视频获中国网友点赞。韩朝会谈共识三点共识，无核化没有进展。美国对韩朝举行会谈表示祝贺。奥委会称，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是奥运的一大步。特朗普将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调高2018年经济增长预期。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Place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还是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Benjamin Biolay 所演唱的 Volver，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5 heures, j'avais 15 ans, mes plus grandes choses de l'enfant. Je me rappelle d'un torrent, d'un homme singe et d'un cadran, de cette douleur entre les dents, de la douceur d'aucun printemps avant. Avant. Je voulais faire tout comme les riches, dans les maudissants au fond. Je me rappelle de quelques friches, de mes vieux copains vagabonds. Y'a pas 4 heures, j'avais 20 piges, déjà les soucis d'un vieux con. Aujourd'hui encore je m'entiche de quelques arbres juste pour le tronc. La vie n'aime pas qu'on la regarde dans les yeux. Elle peut te faire croire par mégarde qu'elle est deux, mais elle n'est qu'une, sans rancœur, rancune. Je me souviens de leurs amants, cette tête de con, cette tête de gland. Il y a 3 quarts d'heure, j'avais 30 ans, le cul d'un orang-outan. Je me rappelle de pas grand-chose, un coin de ciel qui vire au mauve. J'étais déjà bien peu de choses, comme bien des rebelles sans cause. Y a pas de plomb, j'avais 40, la vie était déjà moins marrante. Tamboyau, couleur amarante, chaque été en douce pente. La vie n'aime pas qu'on la regarde dans les yeux.
te faire croire par mégarde qu'elle est de mes amicules, sans cœur ni rancune aucune. Petite combine, faux débrouillard. Je vois mon avenir de vieillard comme un train toujours en retard. Y'a pas cinq heures, j'avais 15 ans. Déjà la rage, c'était déjà les jambes. Déjà les yeux rougis de sang. Déjà le nez au firmament.